约翰福音第四课，约翰福音第三章。我的配偶是本地一间医院的治疗师来的，他见过形形色色不同的病人。最近他跟我提到，他一个病人必须要在膝盖和臀部之间要做一个要将整只脚切了的截肢的手术。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但这个人如果想保住他的命的时候，就必须要切了这个患病的脚了。而让我的配偶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人的态度。当他从麻醉之中清醒之后，他马上就对我配偶说，请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做。这个病人说他很有动力，希望尽快地去康复，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坐上他自己那部割草机。这个人是有一大片的土地，他很喜欢在室外的开着他自己的割草机打这个后院。但我的朋友知道他的康复过程会是非常的痛苦，他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譬如当他第一次站起身的时候，他会感到极端的痛苦，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血液将会首次涌到他残存的脚的原始神经的末端。同时由于他的大脑以为他 切掉那部分的肢体依然还在那里，所以他会感受到幻觉的痛。还有在安装了义肢和开始学习控制义肢的那段时间，然后就是他失去了的膝盖和脚果天然的输流关节。但我的朋友是很喜欢这类的病人的，因为他们拥有超越疼痛的盼望，就是他要回去开他自己部割草机。有一个叫做尼哥德姆的法利赛人，觉得自己生命当中是有所欠缺，尽管他由细就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他被训练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尽管他对圣经是很熟悉的，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个空白，缺少了与上帝来的确据、关系和爱。于是他来到找那个知道的答案，亦都是唯一一个能够将他所需要的赐给他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那个没有讲出来的问题，跟《对观福音书》当中那个年轻富有的少年官所提出的问题很相似的。他问，我该怎样做才能进上帝的国？或者换一个讲法呢？我该怎样做才能做完全人？但是就好像我配偶这个病人的身体状况一样，即使他有很强的动力和渴望，即使医学和义肢的技术是很发达，但亦都冇办法令到佢只脚咧系复原翻。同样，对于尼哥德姆嚟讲，更加沉重嘅就系佢根本冇办法做到任何一样嘢嚟重新获得佢嘅义，因为嗰啲因为义已经喺创世纪第三章嘅伊甸园当中失去咗。佢冇办法靠自己嘅力量除去罪喺佢生命当中嘅污秽同埋权势。你都没办法成为一个完全人，只有耶稣凭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得到新的生命，又升入高天，才有能力做到。只有藉着相信耶稣已经做成的功，一个人在世上才能够得到属灵的完全，将来在天国里面也都能够得到身体的完全。这个就是耶稣在黑夜里面跟这个法利赛人分享的美好的真理之光。耶稣将永生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再讲一次，耶稣将永生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在同一章当中再次宣告的真理，亦都是施洗约翰所信的真理。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将会分成两个非常清楚的部分来阐明这个的真理。首先是耶稣里的新生命，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至到二十一节，然后是关于耶稣的见证，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至三十六节。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段美好的经文。耶稣基督引起其他人的好奇，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耶稣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就将人的注意力去吸引到他自己身上。但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满足自我， 耶稣吸引人对自己的注意，其实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祂的荣光之中，让我们可以变成祂的样式，可以见证父和子赐给全人类的怜悯和恩典。从来没有人好像耶稣这样爱人，从来没有人好像耶稣这样去谈论天父，也都从来没有人好像耶稣这样行神迹。你不自觉这样就会注意到耶稣基督肯在世的日子，而祂的心意是让我们同祂联合。尼哥德慕是其中一个被耶稣所吸引的人，但是良善的老尼哥德慕有一个问题，他是法利赛人，而这个宗派将会成为耶稣的敌对阵营。他们掌握犹太人的宗教权力，他们都负责确保犹太人遵守律法和繁琐的律例典章，而这些律例典章都是他们多年以来制定出来的，但是不一定符合圣经。他们同耶稣为敌的首要原因，就是耶稣对他们的权力构成了太大的威胁，还指出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是最终为耶稣被钉十字架铺路的人。不过这些都是后面要讲的了，我就不想透露太多，免得破坏这个故事。但是由于尼哥德慕是来自法利赛人这个宗教团体，在某个程度上面也都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夜晚要来见耶稣，因为他可能因此就失去他在同济当中的地位和名声。如果你知道尼哥德慕来见耶稣，可能就会认为尼哥德慕串通敌人。但是尼哥德慕从耶稣身上看到一些值得他冒这个风险的东西，这个激起他真正的好奇心，他的内心被触动，或者他知道自己生命当中是有些问题。从属灵上面来讲，他的内心是有病，他想要得到耶稣所提供的。他提出耶稣和上帝是有特殊的关系，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无人能够行的。于是尼哥德慕就来到找耶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没人能行。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法利赛人尼哥德慕本身就是一个属上帝的人，但是尼哥德慕非常清楚哪个才是属上帝。他从耶稣身上面就看出了这一点，于是他在黑暗里面，黑夜当中就来到寻求耶稣的光。耶稣教导的美妙之处在于他喜欢用比喻和例子去谈论和教导。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故事或者例子即使不是让人家感到困惑，亦都似乎令人费解的，但是这些故事或者例子却充满了鲜活的真理和荣耀。耶稣希望我们解开这些故事和例子，他希望我们明白，但我们必须要深入的探索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于是耶稣就回答尼哥德慕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如果你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你最少能够明白耶稣这句话的重点。但是想象一下，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讲法的时候，老实讲，我们都曾经第一次听过这种讲法，我们对尼哥德慕都可以感同身受，因为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德慕当然是一个傻瓜啦。实际上耶稣知道尼哥德慕的问题是非常之合乎逻辑的，而耶稣正是用逻辑将这个渴慕求知的心和意念引向他自己。你是不是很喜欢耶稣这一点呢？他并没有因为尼哥德慕的迟钝而不理他，也都没有因为他的不知道不识而责备他。耶稣是以耐心和爱心将尼哥德慕引向真理，引向他所带来的那个光。当我们遇到不认识耶稣或者不是十分了解耶稣的人的时候，让我们都效法耶稣的做法。当我们存住耐心并充满爱心去牧养那些向归向我们的主的时候，让我们都表现出耶稣这样的耐心和爱心。 耶稣所提出并且为尼哥德慕讲解的重生，就是由耶稣并且唯独由耶稣所提供的救恩的新的生命。尼哥德慕同每一个出生的人除了耶稣之外都是出生在罪当中，因为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犯的原罪，我们都继承了他们的本性，我们都犯了罪。犯罪是我们天然的倾向，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承受刑罚，因为我们为自己的罪负责。但是我们在我们被吸引去相信耶稣是我们救主和主之前，耶稣你替我们承受了这个我们应当受的刑罚，并且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注定的死亡。耶稣跟尼哥德慕相遇的这件事是他向世界展现他救恩故事的一部分，而这个新的生命只有藉着相信耶稣才能够获得。这种救恩的教导是非常之重要，因此当耶稣在第五节一开始向尼哥德慕解释救恩的时候，他就用了实实在在这样的词。当耶稣用实实在在这个词的时候，他仿佛就是强调圣经中的红色的字体，或者在吸引我们的关注，跟着下来是讲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耶稣仿佛在讲真理之前先讲一句阿门。耶稣在这里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水生的，就是因为信耶稣，让我们的罪得到洁净。在下个礼拜的课程，耶稣会教导我们他所需要提供给我们的活水。水往往是代表洁净，代表上帝的话语所赐给，所具有赐给人生命的大能。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提到耶稣就是道，因着相信这个道，相信耶稣，我们就受圣灵为印记，上帝亦都要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明白到上帝和祂的话语，并且让我们在在世的日子越来越有上帝的样式。与此同时，我们都受到圣灵作为印记或者是标记，叫我们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藉着上帝所赐下的信心，我们在耶稣里面有了永远的保障。这个就是重生的含义，这个就是今日成为新造的人，并且永远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当耶稣在第六节继续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的时候，他就在尼哥德慕的理解层次上面向他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时邀请他关注更加崇高超出他眼见之外的事。生生就是属灵的重生，祂最终会让我们在将来新的角度里面得到一个实体荣耀的生命。正如之前我们都提过，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肉身已经是堕落了。我们的肉身可以是指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方式，罪导致了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并非上帝的本意，而是我们人类一意偏行己路才导致的苦果。然而上帝出于祂的怜悯和恩典，赐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因着从耶稣而来的救恩，因着祂的灵而重生。耶稣救赎了我们，换掉了我们堕落的灵，祂的灵赐给我们所需要一切的福分，叫我们可以去爱，去聆听并且学习上帝的道。祂的灵引导我们好喜乐地活出顺服的生命，祂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明白自己犯了罪，并且使我们渴望悔改离弃罪，遵守上帝的道。我们藉着祂的灵成为上帝向这个世界的见证人，将上帝的光照向黑暗当中，使其他人都能够被祂的真理和爱所吸引。因此对一位通晓圣经的求道者，温柔而慈爱的劝诫当中，耶稣在第七节继续说，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是在打开尼哥德慕的眼睛，叫他明白旧约先知所指向的事，重生就是跟耶稣一起去应验预言和应许。这些预言和应许就是此向此刻正正站在这位被称为属上帝之人的尼哥德慕面前的神人耶稣。能够相信是圣灵造成的工作，圣灵正在藉住耶稣渐渐地开启尼哥德慕的眼睛，叫他看见上帝话语的真实性。信心是从上帝来的礼物，亦都是工作，叫人愿意接受耶稣。耶稣在第八节那里讲，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上帝有至高的主权，他决定什么时候向什么地方落雨，他亦都知道宇宙里面有多少粒星星，同样他亦都数算过你的头发。是圣灵吸引男女老幼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能够亦都没办法控制圣灵，但我们依然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是接受了相信耶稣基督和他同享永生的邀请，还是我们拒绝了他，拒绝了他所做的一切，拒绝了耶稣一切的应许呢？如果我们选择了后者，就要为自己的罪完全负责，亦都要承受永死的刑罚，并且永远和上帝隔绝。不信的人，他们活在一个荒谬的论调的当中，以为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其实是魔鬼在掌控着他们，就是那个在空中掌权的，亦都就是这个世界的王。我们唯一亦都是仅有的出路，就是相信盼望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我们相信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并且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所当得的刑罚。我们相信他是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相信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他向我们显明了天父的心意和作为。我们相信当我们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将会和他一起升到去天上，得到荣耀永恒的新生命。凭着信心与圣灵的内住，我们会知道自己会去哪里永远和上帝同在。你觉得我很想明白多一点，于是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怎能有这事呢？耶稣这个时候就表明了他神圣的出生。一方面，这个耶稣继续温柔又慈爱的劝戒，并且让他看到自己的罪，但是耶稣并没有定他的罪，因为凡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都不被定罪。另一方面，这亦都是耶稣对一位应该更加清楚圣经的人的邀请。耶稣并不在关注尼哥德慕的学识涵养，他关注的是这个法利赛人的内心。于是耶稣在第十至到第十三节回应这样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法利赛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太过拘泥于经文的字句，以致根本看不出经文所指向的是哪一位，亦都就是经文的作者。你觉得我是以色列人的老师，但是他不能够将地上和天上的事来联系起来。在读第十到第十三节最后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在第十一节的时候用了四次我们这个主词。 请仔细去听一听啊！我实实在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在整个四福音书当中，耶稣宣称他只是会行他看到父所行的事。在约方第一章，我们看到父子和圣灵在一起的参与创造的工作。耶稣不是孤单一个人行事的，而是和父和圣灵是一起工作。耶稣在第十二章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而我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提到这一点。耶稣会用属世的意象来谈论属灵的真理，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耶稣在整个经文当中是使用了土地、种子、麦子、带子、羊、牧人、钱、小孩子、父母和坟墓这些来做比喻。这里只是几个例子，但耶稣并不是在教导属世的事，他是借用属世的事物来谈论因信他而带来真实属天的转变。但是唯有耶稣才有资格教导这些事，他带着属天的身份来到地上。他在第十三节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换句话来说，耶稣知道属天的事，他亦都知道属上帝的事，因为他是从天上而来的，他就是上帝。我们基督徒只能够述说我们透过上帝完全的话语所看到、所知道、所明白的属天的事。今天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想过去天上的，因此我们依靠圣经和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叫我们看见并且明白上帝至高的主权和在这个世上的奇妙的作为。主奇妙的作为包括他在十字架上面所经历黑暗的死亡，以及他满有荣光的复活。在第十四节，耶稣特别提到了尼哥德姆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摩西在旷野举蛇，拯救那些被蛇咬伤的罪恶的人的生命。这个也都指向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荣耀的举起，以及他后来的复活。还有凡是仰望他的、相信他的人都要被提到天上与他同在。在约方第三章的这个叙述开始有一些转变，但是都是讲同一个真理，只是现在由不同的人来讲了。他介绍了整本圣经当中最著名的经文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六节。但是十六至到二十一节之所以如此宝贵，是因为这个不是耶稣讲的，而是这卷福音书当中的作者约翰讲的。约翰好像是从耶稣手里面接过这个咪高峰，很光荣地宣布他的主降世的目的。约翰是在那里做见证，约翰是在那里传福音，他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的光，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这个光。在圣灵带领之下，约翰基本上用了他自己的话语来表达耶稣所说的永生，然后他还进一步宣称耶稣就是世界的光。请同我一起来读这个宝贵话语的真理，十六到第十八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爱是几咁深，以致你愿意为其他人的牺牲你唯一的儿子吗？更不要提去为那些不值得去爱的人。耶稣这个纯全，他为了我们所遭受的打击，这个就是救恩。我们罪有应得，我们如果不信就会被定罪。然而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 就是相信他，相信耶稣的舍己牺牲，相信他所赐下的怜悯和恩典，这些一切全部都包括了向这个完全的人，亦都就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上。天父上帝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除去了我们的死刑，他因着对我们和他儿子的爱，就将这个刑罚加向他的爱子身上。我们亦都藉着复活的大能，得以永远和父和子同住。约翰继续在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行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们所行是靠上帝而行。耶稣给所有人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用约翰的说话来说，这是一个的判决，一是就是在自己罪当中去担当罪疚，或者在耶稣里面成为无罪的。我们不配得，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些的选择，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无论做了什么，也都没办法让我们配得，这个就是救恩。上帝出于他丰盛的慈爱，白白地将救恩赐了给我们，我们唯一配得的就是死亡。耶稣却替我们死了，我们因信被宣告为无罪，脱离了我们的罪债，并且蒙上帝赐予我们永生。我们藉着他的光，从黑暗当中被解救出来。这个黑暗是彻底的黑暗，是要持续到永永远远，亦都就是彻底地和上帝隔绝。跟上帝隔绝是极其痛苦的，其实就是地狱。凡是不转向耶稣基督，以他为主和救主的人，都会落入这样的光景当中。这个引出了我们第一个属灵的原则，耶稣来是为要拯救人，使人得永生。属灵原则，耶稣来是为要拯救人，使人得永生。我清楚咁样记得2001年嘅9月11日呢个罪恶昭彰嘅日子，当时被劫持嘅飞机撞上咗纽约嘅双子星大厦、华盛顿嘅五角大厦同埋宾夕法尼亚州嘅一处田地，好多嘅生命就係咁样冇意义嘅撞送咗去。响跟住落嚟嘅几日、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里面，相继传出失去咗亲人以及生还者的故事，还有那些冒险去救人以及为了救人而牺牲的英勇故事。在这个当中包括了消防员，他们无畏无惧地捉入去烈火当中的摩天大厦，试图去挽救无数受困者的生命。其中有很多人冒了生命的危险去救人，最终就因为双子塔的倒塌而失去了生命。这个也是耶稣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和奇妙的事，却因为人类的罪而变得破碎不堪。然而耶稣明知自己处境艰辛，性命垂危，他依然勇往直前，毅然决然地来到我们的身边，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灾难。耶稣非常急迫地是为了要拯救他所爱的人而来，他要来指明我们一条出路，但是这个是要让他付上自己的生命。你明白明不明白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你相信吗？你相信他吗？你信任耶稣吗？因为这个是有关永生和永死的问题。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人需要认识耶稣所赐这个救恩的新生命呢？在进入第一章的第二部分的时候，那个场景是移到了去施洗约翰的身上。当然聚光灯还是在耶稣身上，聚光灯从来都不属于施洗约翰，因为他的工作、他的信心和伟心都跟他自己无关，一切都是关乎耶稣。
如同耶稣，施洗翰亦都有门徒或者追随者。事实上，施洗翰的两个门徒就转移效忠耶稣。如果这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攞紧施洗翰的属灵市场的占有率。所以从属世的观点来讲，施洗翰的门徒是很担心的。如果你记得施洗翰在为耶稣施洗之后，他曾经指出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并且预示将来要有圣灵的洗。这样你就知道他依然在为人施行悔改的洗。虽然这个洗不是救恩的洗，但是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离弃罪，亦都是信徒得救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所以施洗翰在河的这一边施洗，耶稣就在河的另外一边施洗。但是对于施洗翰的门徒而言，这个是一个问题。施洗翰看起来好像在这场人气竞争当中节节失利。如果用今天我们的说话来讲，施洗翰应该要重新打造自己的品牌，加强市场的行销，或者应该做一些负面的宣传，咁以至可以挽回一些客户嘛。至少今日的人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都会考虑这样做。约翰的门徒亦都有属世的眼光，而属世的眼光都是非常之短视的。在第26节，施洗翰的门徒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就是指耶稣，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然而施洗翰和他的门徒不一样，他没有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一切，他知道要从长远地来看，他有属天的眼光，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约翰的见解从来都不是指向他自己，而是指向那一位，唯一能够拯救世人的那一位。施洗翰在上帝的国度当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开路先锋，他的工作就是为尼赛亚铺平这个道路，就好像他之前的先祖和先知们所做的一模一样。约翰知道自己的地位不是要轻看自己，反而要更加看重耶稣。他在第27节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圣经提到耶稣是新郎，而教会亦都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即是他荣美的新妇。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比喻，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今天的婚姻应当体现主和教会的关系。读了施洗翰对门徒的回应，可以想象约翰是耶稣的伴郎，他就是那个手里面拿着婚戒站在耶稣身边的。他不是万族瞩目的焦点，而是在筵席当中起身为新郎的品格做见证的那一个人。他和耶稣站在一起，但他不是关键人物，新郎耶稣基督才是。上帝和人之间一个差别就是，耶稣不单单只是天上所高立所预定的那一位，他亦都是住在天上的那一位。第31节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相比之下，跟着来接住的经文就是说：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而我们就是这些这样的人。比如施洗翰虽然有幸成为了耶稣的开路先锋，但是他没有神圣的身份来临，他跟耶稣不一样，他是在地上受人出生，他生来就是一个罪人，属于这个堕落的世界，他只有藉着相信救主耶稣才能够得到救赎。而正如在31-32节所描述的，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耶稣会数次这样提及，他只是会行他看见父所行的， 耶稣不是独自完成使命，他乃是与父同工。但是可悲的就是说，尽管耶稣就他属天的观点和权柄讲了那么多，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这句话好像有点夸张，因为有很多人确实相信了耶稣对他自己的讲法，但是大多数人都拒绝了耶稣所赐的救恩，所以这句话是正确的。吸引信徒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是上帝的灵，而因着他的灵从耶稣口里面和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的口里面所讲关于耶稣的见证是真实的。33-34节那里说，那领受他见证的，意思就是领受关于耶稣的真理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圣灵亦都藉着施洗约翰去讲传话。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将会在五旬节那日开始内住在大批信徒的里面。圣灵今日依然存在，并且十分之活跃，吸引着人去归向耶稣，内住在他们里面，并且透过信徒向世人去见证耶稣。然而这一章的结尾基本是重新叙述3:16里面所讲的真理。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句福音书的作者在这里拉响了警报，这是一个紧急的通知。这个世界正在沉沦，救主已经降临，来归向他了，相信他，领受他所赐的救恩，并且永远与他同活。所以这一课最后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徒的最高目标就是使人定睛在耶稣身上。属灵原则，基督徒的最高目标就是使人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经常练唱的一首歌就是我我我，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面低调的吹嘘，或者想确保自己所成就的能够得到其他人的关注或者是注意，人的优先事项都是倾向以自我为中心，我最优先。我们自己是克制不到的，因为这个是出自自我的堕落本性，这个也是一场持久的争战。但是我们的主要焦点和我们中心的对象都应该是耶稣基督，他让一切成为了可能。身为创造主，耶稣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身为托住万有者，他供应了我们享在世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身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所当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并且让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同享永生。然而这些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如果你再退一步，坦诚地审视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状态，这样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给自己所不配得的关注，而且都不将我们的关注、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荣耀是归给上帝。好了，我们现在回头来想想一下，医院那位失去了一只脚的病人呢，对他来说一切都改变了，他需要为失去的运动的能力和运动的功能去做一些弥补，才能够恢复到某个程度的正常状态。正如我之前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同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肉身，它是会生病，我们会衰退，会死亡。我不知道这个病人是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但是对于这种在痛苦当中的他，或者是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学习坚忍的机会。正如圣经的教导，忍耐生盼望，这个也是一个为了在世界上能够有多活一日的祝福而感恩的机会。藉着这些机会，你就是一个可以看到他，可以做到他之前认为 不可能做到的事的机会。这个亦都是一个向其他有类似遭遇或者类似损失的人做见证的机会。这个亦都让我们明白到，这个世界上不单止有这些，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同人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但是只有耶稣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变得完全。在耶稣里面，我们的罪都被赦免，被赋予新的生命，我们有了新生，亦都有了新的见证。而我们结束在今世的生活的时候，耶稣应许过和我一起有永恒的荣耀。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会变得完全，我们将会永远享受救主的同在。这个就是荣耀，这个就是救恩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的确据，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定睛在这个奖赏上面，也要引导其他人定睛在这个奖赏上面。感谢上帝，你们也有幸加入了上帝的拯救队伍，能够同享其中的喜乐。本广告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 网页查询。